但叫我们穿袈裟丝，而且还把这个衣服一块一块像格子一样的说画起来，这是这意思就更深了。每一个格代表一个族类，代表一个族群，代表一个不同的文化，或者我们说代表所有不同的宗教，披在一身一体呀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不是二。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古代造像，我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看到的青州出土的佛像，毗卢遮那的佛像，这有1700多年，色彩还能看得出来。这个袈裟上每一个所画的，他画十法界，上面这一层佛法界，下面菩萨法界，圆觉法界、声闻法界，下面是魔鬼畜生地狱。我看到这个图，我才晓得，我们这个义叫福田义。什么叫福田义啊？什么是福田呢？世间出世间，所有一切众生能够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，这叫福啊！这个才叫福田呐！所以佛在这一件衣里就表达了，就是一个个子、一个个子不同的族群呐。不同的国家了，不同的宗教，披在一件一个身上啊，就和睦相处啊。每一个一样大了，代表平等啊。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这个人有福了。要披在一件一个身上啊，和睦相处啊，每一个一样大了，代表平等啊。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这个人有福了。什么人没有福呢？对于一切人不平等，这个人没福了。他跟一切众生相处，必定不能和睦。功高傲慢，轻视别人。你轻视别人，别人也轻视你。这个里面才产生误会，产生怨恨啊，化为斗争啊。佛家常讲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这个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产生的。那么佛说法就是为了广度诸有情。 所以佛法是师道啊。师道必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基础上。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了。那么今天教学困难，不但是佛法的教育，世间普通的教育，这做老师的人都感觉到非常困惑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孝道没有了，学生不懂得尊师重道，同事当中也不懂得互相尊重。今天晚上有一位同学告诉我，他是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好心教学遇到许多障碍。他告诉我，我在美国见过，我在加州遇到一位教授，他也有许许好的东西发表出来，可是没想到呢，同事当中啊，有人窃取他的，偷他的东西啊，换一个名字发表了，这是不知道尊重啊。这属于偷盗啊，属于欺诈了。校方对待他非常不公平，他是中国人。你说不受歧视，很难呐。所以他一气之下，他辞掉，不教书了。他去开一个饭馆，在洛杉矶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一个四川馆，以后遇到佛法，听到我讲经听得很欢喜，非常用心来学习。现在他会讲经，讲得很好，到处有人请他讲经，这也很快乐，也很自在啊。那么这些事情，你要真是想通了，属于什么呢？冤冤相报啊！所以被人欺负，也不会怨恨他。反而是更快乐嘛。更自在了。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，我相信还在学校埋头苦干去做一些研究工作了。哪有这么自在呢？这个在佛法修学上逆增上缘呢，遇到这些挫折，学佛启发他学佛的念头，学佛更认真更努力，在佛法上得到成就。未尝不是好事啊。所以凡事多想想，想想前因，想想后果，我们就心平气和，不会怨天尤人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没有一样不好，通通好，你看我们多快乐。这是真正把念头啊转过来了。总是培养自己纯善之心，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决定不可以有一个恶念，这样才好。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我们的，菩萨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这是如来真实教诲啊。幕后这两句圆满习所愿，一切皆成佛，这一愿是尤其殊胜，殊胜到极处了啊。其愿过去发的愿，就是前面所讲的四十八愿啊，法藏菩萨这四十八愿呢，一一都是功圆果满啊，所以称之为圆满习所愿啊。圆满习所愿之后啊，一切皆成佛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很难懂，深妙之极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里面说的，奇哉奇哉，粉碎虚空啊，此正是四十八愿之本体。从此一句流出四十八愿，一夜之愿呢，也就是这一愿。他这个话不容易说出啊，如果不是齐入这个境界，这一句话绝对说不出来。这一句一切皆成佛，其实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之，你们想想对不对呢？这是他亲证的境界啊，也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啊，跟这个经上一切皆成佛，跟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源种之，你们想一想一个境界所以，其如这个境界，圆满的菩提心现前，慈悲心现前啊，具体而言，就是前面的四十八愿啊，所以四十八愿从这一句里头流出来的。四十八愿总结起来就是这一句，一切皆成佛而已啊。黄老居士举往生论三种庄严作证，往生论里面的三种庄严是佛土庄严、佛庄严、菩萨庄严，佛菩萨是正报，佛土是义报，我们通常讲义正庄严啊，往生论上啊说了三个啊，三种庄严，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啊，一法具者呢为清净具，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用这个来解释这一句很好啊啊，可是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 才知道啊，这一句跟往生论里面讲的三种庄严，一真庄严是一一不是二。啊，尤其他说的啊，入一法居，这一法居是清净居，清净居呢就是真实智慧无为发生。真实智慧是正报，无为法身是一报，一正是一不是二。啊，这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了。正报这有情，一报是无情。我们现在学术界里面将一切万物分为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。啊，动物有情的，植物跟矿物无情的。啊，那么在佛法称为正报跟依报，正报是有情，依报是无情。啊，但是情与无情是一不是二，这个话比较难懂了啊。可是今天的科学家他懂得啊，情与无情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，虽然他能够懂得，但是不能究竟，不能彻底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我没有忘掉，根在我执啊。他没有做到忘我啊，他要做到忘我的话，他就入佛智慧了。由此可知，我自私自利，这是一个基本的障碍。这个障碍不能拔除，决定不能入佛慧呀！啊，佛的智慧，佛的境界，你不容易体会得到。啊，我们同学，特别是发心呢，学讲经说法的同学，你们要发大心呢，要发做佛的心呢。十法界我们走佛的道路啊，不走其他的道路啊，那你才会有成就，你才能真正续佛慧命啊，广度众生。如果这个里面夹杂自私自利，不但是不能广度众生，不能续佛慧命，怕的是自己免不了堕落，免不了三途果报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要真正发心啊，要放下万缘啊，决定不为自己啊，为一切没有觉悟的众生啊，念念呢帮助他觉悟，这就是说法狮子吼的意义啊。说什么法呢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戒成佛道啊，所以自己要具足一个佛的模样。 人家见到才能相信，才能够向你学习，你自己不像一个佛的样子，你劝人，人家有疑惑，《往生论》里面讲的有清净句，清净两个字很重要，与净宗有密切的关系，我们常说入道有三门，觉正净，净宗所走的是净门，清净心，清净心里面决定不容许染污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是根本的污染，无量无边的污染呢，都跟这个扯上关系。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，从根本修啊，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心地呀。于是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净宗的根本是什么？是清净心。所以说，心净则佛土净呐。我们心不清净，怎么行呢？如来果地，化身菩萨所证得的，叫一真法界。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，一真法界里面，一毛一尘，华严经上常讲，毛端，正报最小的，微尘，依报最小的。虽然最小，可是啊，都具足圆明的性德啊。所以毛孔微尘啊，这里面诸佛大师做道场讲经说法，佛的道场没有缩小，毛端微尘没有放大，能够周边互融，这个道理不可思议，那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啊。这叫一真一切真啊。毛端微尘都是圆融的果海，显教密教都是这个说法，有情无情都是本来佛。所以这一句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，要细心去体会。八藏比丘示现为阿弥陀佛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广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当生成佛，大愿的核心就在这一句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请掀开经本第26面经文第五行，26面经文第五行最后这一首偈颂看起，寺院若刻果，大千应感动，虚空住天神，当于真妙化。这是 法藏菩萨说出他自己宏愿之后，祈求感应来证明他所发的大愿真实不虚。这是一种啊稀有的瑞相啊，我们接着看最后这段经文。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说此颂已，应时菩提六种震动，天与妙化一三其上，自然音乐空中赞言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你看他的这个祈愿呢，刚刚说完，瑞相立刻就现前，感应如此之快呀、啊！大地震动，这是属于无情众生啊，无情众生尚且受感动啊，山河大地都受感动，何况有情众生。那么这个地方经常跟我们讲的啊，六种震动，这个佛经注解里头啊常常说啊，这个六种啊是动、起、涌、震、吼、急啊，这个六种。动啊就是动摇，起呀、啊、是往上升啊，这个上下叫起啊，涌是从地面上啊涌现出来，吐出来，这三种啊是讲动的形状，后面三种啊是说动的音声啊，这个震，震是有音声啊，震动，喉是很大的音声啊，这是令一切众生呢都能明显的感觉到。这六种震动啊，岂不是现在讲的大地震吗？如果法藏一说一许愿呢，这个就发生大地震了，那是多少众生受灾害啊，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，佛说法所谓是意在言外呀，你要呆呆看着经上这么说法，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喊冤枉。为什么？你把他的意思解错了。你看开经记里面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啊，我们许多人就是错解如来真实意啊，误解如来真实意，这个错误了。那么这六种震动啊是形容，确实是大地震的这个状况啊。那么佛用这个来形容什么呢？诸佛菩萨讲经说法了，发宏誓愿呢的人心的震动啊，是这个，不是地上真的动了。所以这个地是什么呢？因这个应时菩地，这个地是心地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有感动啊，甚至感动到痛哭流涕呀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啊，不可以望文生义 这是说一切众生呢深受感动，有情众生呢受感动啊，这是讲虚空诸天神啊，天神散化啊，羽化了，这是受的感动，欢喜赞叹啊。这个无情众生呢也受感动啊，那么这个感动啊，我们就要问了，我们居住这个地方有没有产生变化呢？有极大的变化了，可是我们并不会觉察到啊，不会感觉到地在那里摇晃了，不会的，不会这个感觉啊。这个地呀也起变化啊，默默当中啊改变这个地貌，改变地质啊，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啊，这个说法诸位还不太容易体会，我再换一句话说，这个风水呀转了啊，怎么转呢？这个地方啊，法藏比丘这是发无比的大愿啊，感动天地鬼神呢，这个地理变了啊，所以说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，法藏是第一等的富人呢，这个风水就变好了。我们现在要改变风水，改变风水呀，不必请看风水的这些先生呢，不必请他们呢，从心地里面改啊，我们心地善良，这个居住环境风水就变了啊。外国人讲磁场，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啊，这个地方气氛呢跟别的地方就不一样啊，谚语所谓是人杰地灵啊，这个地方人是豪杰，地它就有灵气啊。那么法藏比丘住这个地方哪有没有灵气，那灵气达到最殊胜了啊，震动是说的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了解。那么至于啊更深一层，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一个人起心动念呢，会感动天地鬼神，会感动啊植物矿物啊，这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植物和矿物啊，植物是树木花草啊，矿物是山河大地呀 啊为什么会感动啊？一般说感动人我们能想得通，感动天地鬼神勉强也可以同意啊，天地鬼神也是有情众生嘛。至于树木花草啊，山河大地怎么会受感动啊，这个道理就深了，可是并不难懂啊，你看看这个培养花草的这些人，他对于这个花卉确实有爱心呐。他培养的这个花就开得特别好啊，我们可以模仿他啊，你每一天什么时候浇水，水浇多少分量，什么时候施肥，肥施多少，我们可以如法炮制啊，一点都没有差错，我们养出来的花就没有人家漂亮， 什么原因呢？他有爱心，我没有爱心。由此可知，植物也有感情啊。不但植物有感情啊，再告诉你啊，矿物也有感情啊，山河大地都有感情啊。那我们读华严经，你看看华严经里面有树神啊，有化神啊，有山神，有水神，有河神，有江神，由此可知一切万物无不通灵啊，究其根源啊，我说的好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一报是我们的身体啊，这个正报是身体，一报就是我们生活环境啊，生活环境里面包括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。本是同根生啊，啊，界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他怎么会不受感动呢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我们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纵然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儒家讲慎独啊，我独自一个人呢，没有人见到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一切动作都会与设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。这种感应，用现代科学家的话来说，我们不难体会。这个感应叫波动。啊，近代的科学家，他们认为所有一切物质现象不是实在的，这现象从哪来的？都是波动产生的幻象。这个说法跟大乘佛经的就非常接近了。地学波动现象啊，我们起个念头啊，思想波，思想波的速度非常之快，一刹那之间呢，就变虚空法界，比光的速度，比电磁波的速度，不晓得要大多少倍了。我们的言语啊，音声，我们的动作都有波动现象，这个波动现象是属于物质的啊，波动的现象速度比较慢，纵然是慢了，还是变虚空法界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理啊，从理上啊，我们就能够相信这些事实真相，这个不是假的。那我们一念善，与一切诸善相应，其感应道交；我们一念恶，就与虚空法界妖魔鬼怪这恶的其感应道交。我们这些年来，在许多国家地区接触很多的同学们啊，同学当中有被是无形附身啊，看不见的东西附身，精神萎靡不振，不能工作，不能读书啊，受一种啊无形的控制， 这什么原因？无形的实在讲就是自己的冤亲债主啊，过去今生跟人家借的这些冤结，这个人躲在恶鬼道，大概是恶鬼道的成分最多，地狱道他出不来。凡是被这个无形缠身呢，多半都是恶鬼道。很多，为什么会是惹鬼上身呢？要说冤亲债主这个业因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我这一生没有得罪人，你前生曾经得罪过人啊，无量界来生生世世啊，这个冤家债主不知道是多少啊。为什么你现在这个冤亲债主没找到身呢？这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是你正在走运的时候，你的运气很好啊。你的光明遍照啊，他不敢接近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没有缘，就没有机会。你这个人呢，做人很善良，心地很正直，这些人靠不了边。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冤亲债主在你的周边等待机会，这是肯定的啊，等待机会。你什么时候有一念不善的话，嘿，他就来了。佛教的同学们有不少啊，你们喜欢拜忏的啊，你们曾经拜过三昧水忏。三昧水忏的故事是唐朝悟达国师，这个也在过去生中啊，没有学佛的时候啊，给人结了冤仇啊，他害死一个人啊，这个人的这个报复的心很重啊，时时刻刻在他的周边想着来报仇啊。到第二世啊，他总算是不错啊，积了不少德行，他又得人身，得人身的时候出家了，所以他这个冤家没有办法报仇，等啊，出家修得不错，居然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死了以后来生又得人身，又再出家，所以水忏里面讲啊，涉世高僧呐，到第十世还是出家身份，这才做了过失。于是我们能想到，佛门里面这个出家人有这么崇高的地位，不是一时修来的做帝王师。十世修成的悟达国师，十世修成的佛法里面讲啊，积功累德啊，生生世世都有善行啊。那我们想象呢，